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欢迎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在耶稣基督降生的这欢喜快乐的日子里呢，空中辅导特别为弟兄姊妹预备了夫妻营特辑，就是爱我愿意，一连10天的这样的一个特辑的内容呢，为的是要兼顾收音机旁边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你的婚姻家庭，也希望这样的一个安排能够让你的婚姻能够得到神的祝福。我们说圣诞节的主角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时候呢，从来都没有写过一篇诗，做过一首歌曲，但是从古到今我们却看到有千千万万的诗歌是为耶稣而写，因他而作。其中圣诞诗歌更是流行于全世界。每到12月份的时候呢，世界各地处处都能听到圣诞歌。这些能够震动我们的心弦，带来和平、欢乐、爱的诗歌呢，它的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就如听众朋友你所熟悉的平安夜，平安夜这首诗歌它的声调呢，它的这首诗歌是非常的柔和，就如夜空当中飘来的天上的声音，安抚着千千万万的心灵。那这首诗歌的歌词呢，是在19世纪初由月色牧雅所作的，它是澳大利亚人。约瑟牧雅呢，他早年的时候就献身来侍奉主，他在一个小镇呢当教会的传道人，他也是一位非常虔诚爱主的传道人。1817年的圣诞的前一天晚上吧，在那么安静的夜晚，天上的星光灿烂，而这位传道人独自在教会的花园望着天上的星空，就思想耶稣降世拯救罪人的恩典。在与主深入的灵交当中，平安夜这首诗歌呢就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于是呢他就回到房间把这首诗歌写下来。当时这首诗歌并没有立刻发表，到了第二年的圣诞节的前一天，他在预备子夜的崇拜的时候呢，他发现教会的风琴呢坏了。那这位牧师呢就非常着急的想找一首不用风琴伴奏的诗歌，让诗班能够在子夜崇拜当中献唱。这个时候呢他才想起了平安夜这首歌，然后呢他急急的就拿着这首歌呢跑到邻近的村子找他的朋友，然后呢配上音乐，用吉他做伴奏，而把这首诗歌唱了出来。就在那个的圣诞节的子夜崇拜当中，是第一次与诗班一起唱出了平安夜这首歌。从此这首诗歌呢就好像是长了翅膀一样，冲破了时空的隔阂，飞进每一个人的心田。现在我们说平安夜成了圣诞节前夕的一个代称，它的影响力由此可知。当我们每次听这首诗歌的时候呢，也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想起这位爱主的传道人，他是怎么样写成这首诗歌。
我愿意为你，
我们爱，因深深爱，
让我们心中有爱心。
相不相知，完全你是我的主。
空中夫妻营，爱我愿意，
爱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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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我愿意。
你是我的主。
好，昨天我们讲了这个，我们讲的第一个误区，这个第一误区呢是男女都一样。我们知道在我们中国，尤其是说这个所谓解放以后非常强调的男女都一样啊，结果我们讲了，由于我们观念的错误，所以它造成我们一切啊对待男女的态度都会有些改变，对待孩子的培养，所以那么就造成目前我们中国这种男女的性别角色都不是很清晰。所以说我们讲的上帝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到男女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使用的材料、造的时间的次序，这个使用的材料、造它的目的，男人是为了修理看守，所以男人比女人要壮得多、高大、强壮，对吗？思维的方式、做事的风格都是修理看守的。神之所以给男人这样的一些和女人不同的这样的能力和特点，是为了让男人能够修理看守。而女人不是，女人乃是被男人造的，因为男人修理看守有很多的不足，有很多的需要，这个需要温柔，需要安慰，需要帮助，对吗？需要所以上帝为特意为这个亚当造了一个女人。那么，所以女人的主要的任务，我们知道了，上帝通过圣经里的三个名字，第一个就是配偶，配偶就是助手，所以。女人的第一个身份是要做助手，助手就是高参，就是顾问，对吗？就是军师，对吗？可能你我们知道诸葛亮跟刘备的关系哈，就是助手与帮助者与被帮助者的关系哈。你告诉我他们俩谁比较厉害一点？诸葛亮，刘备还是诸葛亮？诸葛亮哈。诸葛亮100个刘备盯不上诸葛亮，是不是？否则他就不会去请诸葛亮来帮助他了。但是诸葛亮没有说你这么笨呢、啊，你起来吧，还是我来吧，而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来帮助刘备，对不对啊？所以呢，你们可以看到啊，这个，但是另外跟他同时代的一个人叫做司马昭啊，司马昭也比他的主人要。厉害，但是司马昭之心，有人解释啊，他比他的所帮助的人要厉害，他就产生了一个要取而代之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留下千古的骂名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哈、啊，这个上帝造男帮助者被帮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啊，上帝造的材料不同，给他们的角色不同，对他们的任务是不一样的。正因为角色和任务不一样，所以他们犯了罪以后，失败了以后。给他们的咒诅，就是这个咒诅就是所承担的后果啊！大家注意，在一个公司里面，这个经理和他的职员和他的助手，当这个公司有了失败的时候，你们告诉你上级追究这个责任的时候，会不会一视同仁对待啊？不会，谁承担的责任比较多一点啊？那头就承担的比较多一点啊！所以上帝就借着圣经就告诉我们说啊，这个圣经里每一句话都是天赋不过的真理。所以你会发现，当亚当夏娃。偷吃了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上帝给他们的咒诅是不一样的，对不对？实际上你知道谁先吃的呢？是夏娃先吃的，所以上帝呢在最先是要把谁叫来？找谁啊？亚当。上帝没有说夏娃，你能把果子给亚当吃了？没有啊，亚当过来。为什么？因为亚当是 CEO， 对不对啊？上帝是董事长，是不是？ CEO 的责任是向谁负责啊？向董事长负责啊，是不是啊？那所以说你是首席执行官啊，不是首席老板。老板就是我说了算。什么叫执行官呢？执行官就是忠实的执行董事会给你的指令。阿们。所以上帝要董事长要追究 CEO 的责任，是不是哈、啊？但你在处罚的时候，你会发现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啊。这个责任的大小不一样，所以后果是也是不一样的。我们看一看，一二。 又对女人说：“
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骨数，你生产儿女必多受骨数，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
下面
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必为你的缘故受辱。”你必用纯香的骨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里人长出荆棘和荆棘来，你也要吃甜甜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无而来的，你乃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好了，你看这个经文呢，就是受人们犯了罪以后，上帝给男女不同的咒诅哈，你会发现，你有什么发现啊？男人要比女人怎么样？
咒诅大。
到我刚信主的时候，我很不觉得很不公平哈。他给我吃的，我吃的，结果还追究我这么多责任，他负这么多责任。他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一个公司里面，是不是这个 CEO 和下边的员工承担的责任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你会发现，妻子承担的是部分责任，是不是部分责任哈？而且很小范围的。女人就在家里的，以怀孕之苦和生育之苦哈，别的大家注意哈，你这个也就告诉说，这个女我们在家里，我们的妻子给我们生了孩子，把我们孩子养育成人，她的基本任务已经完成了哈，其他做的都是给我们男人的额外的帮助哈，所以你要感恩呐，你要感恩呐。好了，再说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啊，这个经文的理解有点误区哈。我们大家以为啊，这个，这除了女人要承担在家里的生育养这个怀孕和养育这个苦哈，这女人这个男人替不了的，必须自己去承受。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在家里边这个夫妻之间的关系方面，它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啊。原来呢是妻子是非常的乐于听从丈夫的，这样的一个很顺服的妻子，对吗？但当罪到了里面以后呢，开始改变了哈。你必恋慕你丈夫，这个恋慕的意思啊，很多人把它理解成依恋爱慕，从此以后就依赖自己的丈夫了，不是这个意思哈。这个恋慕的意思呢，找了半天找到一个词比较适合的，就叫做它的觊觎。什么叫觊觎呢？觊觎就是偷偷的惦记着拿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小偷觊觎你口袋里的钱包，听懂吗？钱包是不是他的？他惦记着怎么着，把拿过来哈，好，你就明白了哈。原来你必恋慕你丈夫，不是说妻子开始依恋爱慕自己的丈夫依赖，乃是她偷偷的惦记着要掌控自己的丈夫，听到吗？要操纵自己的丈夫，来让丈夫来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就叫做恋慕哈。她恋慕不是丈夫，是恋慕丈夫的权柄，听懂吗？好了，就跟我刚才我讲的司马昭。恋慕啊，司马昭恋慕曹丕的这个权柄，明白的意思吗？觊觎哈，偷偷的惦记着拿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罪来到了人里面以后，妻子不再顺服自己的丈夫，而是惦记着操纵自己的丈夫，然后丈夫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而丈夫看到自己的权柄受到了威胁，也不再爱自己的妻子，而是权力的镇压，所以从此以后呢，家庭里夫妻之间就产生了一种夺权与反夺权，操纵与反操纵，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你们告诉我，现在家里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斗争啊？那么怎么证明这个恋慕是要操纵要控制的意思呢？很简单，创世纪第四章就讲了同样一个经文，完全一样的经文啊。他说你还记不记得，你为什么发怒，你不是变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治不大。你看啊，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这是一个我想夺权与反夺权啊。好，第二个是一个命令，什么命令？就是上帝警告该隐，对了，该隐心里的嫉妒他的弟弟，心里的不感他生气哈，嫉妒，上帝又看着他生气，上帝又告诉他说，你在怒气之下，你做决定你要小心，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啊，你要小心，因为在怒气之下，人们做决定，你告诉我，常常做出的是 对，错误决定啊！你怒气的时候，你能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啊？你做不出来的。你怒气这样一定是错误的决定啊！那你若心好，岂不蒙冤呢？就如果你要做出好决定，那么上帝会祝福你一个决定。但如果你要行的不好哈、啊，很多人把这理解成什么呢？就是你献祭献的不好，你献的好，我怎么不喜欢呢？那上帝看不看重我们献祭啊？不看重的哈、啊，不是献祭。他说：“你若行好，岂不蒙冤呢？你若行的不好，就是你要做一个错误的决定。”好了，他告诉你，你出门准备实施你的决定的时候，谁在门口趴着呢？罪哈、啊，罪在那已经潜伏多时了啊！这罪在潜伏的位置，为什么潜伏那里？他惦记着要控制你，他必恋慕你，看到没有？是不是？你必恋慕你，然后就是你，他就要控制他的丈夫，这个罪要控制你。但是这是命令说，你却要怎么样制服他？你不能让他控制，你要反控制，对吧？这是命令啊！第一个就是咒诅，就是这个结果，就是一个，我们就开始展开个争斗。而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很清楚，因为但是该隐听从没听从神的命令啊？没有，他还是采取行动，他做了一个决定，结果确实他一做决定，罪就怎么样附他身上。所以我们知道哈，我们在血气之下做的决定啊，全常常是罪在控制你，是不是啊？这个警察抓那个杀人犯，为什么杀人呢？这个罪犯都是这么说的，我当时我就一怒之下，我是杀了后不后悔啊，非常后悔啊。所以他告诉我们说就是这样的，因为你在怒气的时候，谁来控制你呢？撒旦控制。我们都是这样的，我跟你讲，我跟你妻子啊，我们经常发生争斗啊，就其实夫妻之间啊，这话说给别人听他不生气，就是夫妻之间一句话，我们认为我们对彼此之间要求非常高的，因为我们觉得谁伤害我，你都不应该伤害我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做一个事，无意中我受伤害了，我不说话，但我心里一直在想，哼，太不公平了哈，我觉得我亏了，所以我不是不说话，我现在想我怎么来反击他。我其实我不是想占他的便宜，我就想我要找回我的公平，对不对？我找个公平，我说一句话，我觉得这样就比较公平了。那我一句话，他觉得他挨了，他觉得他吃亏了哈，他也想我怎么回他，然后他又回我一句。你看到我们的怒气就怎么样，越来越拱哈，越拱你越压不住火。我们到一定程度，两个人怎么样？
爆发。
其中一个先爆发，一个爆发，那另一个马上就爆发。你火，我还火呢哈。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你的我们叫发火就是失控，因为火药桶在这酝酿着呢哈，开始破口大骂离婚，所有这些话都不是你干的，谁干的你知道？罪在控制你。所以我跟我妻子那时候我们刚学这个课程啊。其中有一个导师就告诉我们说，两个人在发生怒气的时候啊，谁先说对不起，我错了，那么谁就赢了啊。所以我跟我妻子来好办法啊，我们平时心平气和的商量，以后咱俩再争吵起来啊，咱们修改比赛规则，因为这个争斗就是想战胜对方嘛啊。咱把规则一改变，这个规则是谁先道对不起，谁先认错呢？谁就赢了啊。但是规定哈、啊，打起架了怎么样？完全忘了，而且不是忘了，想起来不道歉啊，太气人了，哪有这么不讲理？所以我们两个第一个道歉，最开始道歉的哈、啊、是谁呢？是我太太啊。有一次我们俩吵得这个激战正酣的时候，打得正厉害的时候啊，忽然他转过身来，差点要跟我说：“对不起，我错了，告诉你，我赢你了。”我们是从这开始的，他慢慢就开始越来越成熟哈、啊。到最后能够一方很怒气的时候，我们的一方能够端着水过去，哎呀对不起我错了，喝杯水消消气，能够做得更加的好一点了哈。但我讲这些事情都告诉我们，我们一定要记住上帝给我们的那个命令哈。什么意思？就是他必烈慕，罪就伏在门前，他必烈慕我们，我们却要怎么样制服他。阿们。所以在争吵的时候，哎，别吵了啊，门罪就伏在门前。我太太有一句名言哈、啊，说这个罪就伏在门前，门就是我们的嘴，这个门啊，他说罪就在你嘴边这趴着。当你怒气之下的时候，你别开门，别说话，因为你这时候怒气下，你说话肯定是咒诅的话啊，别说话。只要你不开门，那罪他打你，他动你不得，他进不来，动不得，所以不说话。我不说话，我跑外边跑步去了，跑几圈回来以后，哎，气儿消了哈。
稣，我赞美你，你拯救我脱离一切黑暗，我呼叫你的时候，你是我心中力量，再次刚强起来。
举这个例子告诉你，虽然是家里出了问题，但是上帝对男人的要承担的责任要远比怎么样男要注意哈。这个家垮了，你们家的孩子出什么问题，上帝追究。很多的丈夫说，叫你管教孩子是你的责任，你管孩子就管孩子，谁的责任？丈夫的责任。过去开家长会都是我妻子去的，后来我明白以后，每次开家长会我们俩一块出席，我懂，我这个 CEO 必须出席，我 CEO 出席表示对这个事情的重视。阿们一个，我们总结一下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为什么要让家里有人的 focus 专注在家庭工作，因为家庭对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而现在我们中国，不光是中国的社会，包括中国的教会里边的弟兄姐妹，有多少家庭是在一起一个有这个完整的家庭的这样的一个轮廓，有这样的一个氛围的极少，非常少。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借口逃避对家庭的责任，而上帝看重家庭，因为上帝已经告诉我们，上帝要通过家庭来祝福我们。我昨天讲了，对挪亚是不是解决我们全家呀、啊？上帝选择亚伯拉罕是不是要祝福 以色列这个亚伯拉罕全家呀、啊？而且以这个圣经里出埃及记最后一句就是以色列全家，是不是他把以色列作为一个全家来看待。教会也是我们的一个大家，但是教会很多的运作原则跟家庭是一样的，原则都是从家庭来的。你小家管不好，你怎么能管大家呢？这是保罗的话哈，小家对吗？所以我们要保持旺盛的战斗力，一定是这样的哈。我们每个人那个这个工作的波形啊，都是像波浪一样的哈，就是我们要做一个事情，就会付出努力，然后达到一个高潮，然后你发现你付出的越多，你的下来这个就越深，对不对啊？像波浪一样。大学生高中生考完大学的几天以后，马上就落入一个更低的低潮，是不是？他觉得啊，睡了三天两天，然后就是疯狂的玩，因为前面的付出太大了，然后就进入低潮。那平时我们就是白天工作，晚上回家，白天是这样一个坡形嘛。如果我们全家的坡形都一样的话，都是白天出去工作，晚上疲劳回来，白天工作晚上回来，你到这家怎么样？这家将不佳，因为全家回到家里，家在什么地方呢？家在全家都在低谷的时候，都是这时候回来的时候，那是我们的家。什么叫做家？家就是当我决定要回去的时候，必定接纳我的地方。阿们。我到别的地方，别人不接纳我，但是我家是随时，只要我要回去，这个家一定敞开双臂迎接我回去，那才是我的家。不管我大家这样，不是我荣耀的回去的时候哈，是我多么的失败， 多么疲惫，多么肮脏，多么的病痛，多么的悲惨，多么的失败，多么的挫折，我只要说回去了，那个家永远随时的敞开上以后，那是我的家哈。所以我们的家都在人们最低潮的时候回去，这个因为爱是需要能量的付出的，你们相不相信？相信不相信啊？对不对？你如果你想你看到别人有什么需要帮助，你想提供帮助的时候，如果你很有体力的话，你是能够提供的，就是你也都精疲力尽耗尽了，你有没有能量去付出啊？没有啊。所以爸爸妈妈都是这样，白天工作回到家里都是疲惫的身子，让你该谁做饭了？昨天是我，今天该你了。要吃方便面吗？我们现在家里都是这样的，没有能力，我因为没有这个能量来爱了哈，所以都是精疲力尽，那都在忙，忙得不开，回家就很多家里就是一人抱一个方便面，自己回自己屋里，彼此之间也不沟通，都跟网上沟通，自己家里人一句话不说，不真实啊，对吧？跟自己家里人没话可说，跟外边弟兄姐妹说的火热，对吧？这都是有问题的哈。好了，我们讲哈，这个撒旦就是要。撒旦不要做很多工作，撒旦拿走在家庭里边这个价值，所以女人就都不愿意在家里待着，对吧？都愿意，因为撒旦告诉你，你要像男人一样的工作，有事业，你才有地位。而上帝的心目中的价值不是这样的。我们就刚刚讲的上帝圣经给女人三个名字，那是上帝所看重的那个女人的价值，所以女人都像愿意像男人一样去战斗，结果家将不家了。都没有一个家庭的氛围，所以上帝为什么让以色列有一个民族叫利未人，专门的全神贯注在什么事上？圣殿的事上，是不是？家庭需要不需要一个人全神的意志去关注的他？我们家里需要不需要一个？
需要。
需要不需要？谁来关注这个家？我不是说女人一定要回家去，我就告诉你家重要不重要。需要什么什么全是，就是你要是在做其他事情，这个你没有，你分心的，这个家是需要全是，就是你要为老大怎么样， 我老公怎么样，这个女儿怎么，他们有什么样不同的需要，我应该怎么去让他们感到这个家很温暖，很被安慰，很被接纳。上帝看重每一个人，阿们。现在结果我们学习的专门学习，夫妻俩都在外面忙，在家里的就跟宿舍一样。我们欢迎我们回来的不是这个家具，乃是家里的人。他们美国总统1905年俄罗斯福啊，在一次对全国母亲的讲演中说，女性的贡献应该主要是在维护家庭生活方面，让全家人都能够有家的氛围，得到安慰，得到接纳。所以这为什么上帝造女人都是哇，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啊，心非常的细，所以每一个人的需要都能够去关注。母亲没有说祖国父亲的哈，都是祖国母亲的。一说母亲，马上想到的是无比的慈爱和温暖。阿们。现在的女人的概念也没有了，妈妈一个都是虎妈。按照圣经的要求呢，是这样的哈，这个维持家庭的这个运转，就刚才我们看圣经啊，这个是男人的责任，当然不包括特殊情况，男人残疾了怎么办？有人经常给我提这问题啊，我说的不是一般特殊情况，我说的一般的规律，是吧？特殊情况特殊对待，对吗？而女人的职责呢，主要是在家庭生活当中，就是那么这就是你认同你，我只讲我的观点哈，我就按照圣经来讲，你认同不认同是你的事情啊，因为你对家庭的认识越清晰，你的价值观越对家庭上越有转变的时候，你的行为是自己转变的。我你们知道找到拉哈，我跟他们合作几年。他们经常提及的就是，我把好几个职业女性都说回家做妈妈去了。我刚开始讲的，他们说不可能，不行啊。结果过了这两年，五六个都回家了。你们才认识到，这个家庭在上帝眼中看的是多么的重要。好吗？这个家是需要有人专人来，专人啊 ，focus。孩子当然孩子长大了，空巢期了，你可以做什么都可以了。但是在孩子很小的时候。要有人专注在孩子身上哈。好了，那么婚姻和家庭中，作为男人的这个头的男人，要在神面前承担主要 CEO 承担主要责任，向神交账。当神男人有这种心态，我这全家我不能够走，我必须要守着我这个全，守着我这个看着我的家哈，我要看守，直到这个家里孩子长大，我把他送出去，我的儿子长大结婚走了，我把他送出去了，我就携带着我老婆，我们俩二人同行开始，因为上帝要一加一大于二的。我在黑龙江的时候， 我在黑龙江呢，我们连长让我们坐着汽车，零下40度坐着汽车到龙镇，非常辛苦去拉煤哈。在路上呢，因为一个大荒甸子哈，周围多少公里都没有人烟，白雪皑皑。但是我们几百人在一起，每天生活是百无聊赖。当我看到那个马路边那个小房子的时候，我们就感到很奇怪啊。我们说的，这周围杳无人烟，这个我们几百人在一起都没有意思，这个小房子它怎么生活呀？后来跟我们一块跟车的当地的老职工就跟我们讲说，这叫倒班，倒就是道路的道，班就是上班的班哈、啊，说倒班。他们就负责把那个堆在马路边的那个沙石、沙子和石头怎么样呢？填那个坑，然后也不用压哈，就把它填满，后边的车一压就把它压平了，就这样的。后来我们就开始，因为很无聊啊，在车上一开就几个小时，又冷又难受，他就给我们讲那个，他说那个倒班呐、啊，我们说这多难受啊，怎么生活呢？他说嗨，他说这都是非人的生活啊，你想他们在一起能有什么好事儿没有哈、啊？结果这个路修的是乱七八糟，而且不久啊，因为太没有意思了，这人就怎么样跑光了啊，所以来一批跑一批，又来一批又跑一批哈、啊，说这个怎么办呢？所以就有人给当地政府献策，说你啊这个放多少人才给跑，那怎么让他不跑呢？给他们找老婆，你给他一个人配一个老婆就不跑了。说哪儿找老婆去？说到深山里面嫁不出去的女人，不管好看不好看的哈，嫁不出去，哎，给点钱啊，就给他们怎么样，每人配了一个老婆。所以这一个倒班过去是3-4个男人，现在变了，一个倒班怎么样，一男一女啊。后来我们就很，因为当时是很年轻啊，我们就那后来怎么样呢？这个单位，哎呀，情况大为改观啊！怎么样？说原来这个房子又破又烂，这3-4个男人在里边根本就不修这个房子啊，任它破烂。这回开始啊，说你刚给他们配的哈，哎，过两天你开车从那经过，你会房子怎么样？被那个哎都是土坯房啊，被那个泥巴这个修补的是粉刷一新，然后上面那个茅草也变成新的茅草了哈。然后再开过几个月又开车经过怎么样呢？围着这个倒班那个小房子呢，哎，围起了一个木头的栏，这个栅栏，有院子了哈，而院子里已经开荒种菜了啊，长出绿油油的菜来了。再过几个月呢，狗叫鸡鸣，又过几个月一开车一掀门帘跑出个小娃娃来哈。我们说那个路修路比原来修的好多了，路修的好多了。大家注意，我讲这个意思，你们看没有哈？这就是我们讲哈，就是你看圣经讲这个故事，亚当是不是哈？亚当一个人干活怎么样？没情绪，不想干了哈，是不是？夏娃一来，马上情绪就来了，小日子过得津津有味。好了，这个我们讲啊，这个男人要知道，这个家是我的，这是我的家，我的妻子来这个依靠我，他来帮助我，但是责任是我的，家是我的。任何一个东西又同时属于两个人同时所有，这东西坏得很快。我这电脑啊，弟兄啊，由你和你们俩一块共同使用，你们告诉我这电脑是保护的好还是保护的不好？很快就坏，因为俩人都用，谁都不保护的，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好了，那么不是一有责任各打50大板啊，如果这个事儿一有什么事儿各打50大板，不是这样。上帝是不是亚当夏娃俩人各打50大板呢？不是哈、啊，你看亚当三句经文，夏娃一句经文，夏娃只是这么点的范围，而亚当全部，是不是、啊？这就是圣经要告诉我们的，阿们。圣经告诉我们的它的道理何在哈、啊？好了，那么我们再看男女的不同啊，一起来念这个经文，一二。
耶和华来到两个受生国，一名是希腊，一名是巴，埃庄对他们说，你们为希腊人在这受生，在他们临盆的时候，若是男孩就把他杀了，若是女孩就留他存活，但是受生国敬畏神，不照埃庄的吩咐行，竟存留男孩的性命。
好了，这个埃及王就是撒旦的化身啊！你告诉我，他告诉寄生婆干什么？只杀男婴。大家你好好想想啊，只杀男婴不杀女婴，什么意思？埃及王怕的，埃及王就是撒旦哈、啊。撒旦怕的是谁起来？男人起来。 因为男人在上帝心中是修理看守，男人全是战士，就好像一个长矛一样的，男人全是这长矛的那个枪头，他们是不是？女人就好像是个枪杆一样的哈，全是枪杆没枪头，害怕不害怕？别害怕，没用，只是枪头没枪杆也不行。男人一个上帝给男人这样的能量，要比女人大得多的能量。你们记不记得哈？这个男人呢，如果是正，我们现在大陆讲正能量、负能量哈，我们就暂且用这个正能量、负能量。我看，如果一个男人他是被正能量所充满，他干的事全是有益的事情，他的能量是很大很大的。如果这个男人赋予他负能量，这个男人的摧毁力、破坏力也要比女人大很多倍啊，是不是啊？中国前几年有一个人叫周克华，你听没听说过？一个持枪犯拿着他，就他一个人拿了一个枪，你说中国动网上说了，动用数万部队啊，就全国都动员起来，数万军人在对找这个人对付他，还不包括警察，光这个军队哈、啊，持枪的武装警察就动用多少万。一个男人哈，你告诉我，一个女人能不能有这么大动静啊？一个女人能不能造成这样的动静啊？造成这样的动静啊？是不是啊？这是上帝造男女，男人的能量要比女人大得多，是不是？那正能量就会产生正向非常好的效果，但是负能量的话，它是非常。所以埃及王怕的就是男人起来，多一个男人，对埃及王多一分威胁。女人全给我留着，女人全给我留着，因为全都是被我所奴役，对吗？女人的能量是通过男人来发挥的，让男人能够更大的能量，不是他直接去面对这个能量的发挥啊，不是直接去这样做的哈。好了，我们可以看到啊，历史上呢，每次以色列人数点人数，从来没有选出数点所有人的人数，因为数点那个人有意义没意义啊？那个没有意义啊！你们多少人民？他要选20岁以上能拿刀的，什么意思？就是战斗力哈，战斗力，因为男人表示着这个团队的战斗力，好没？好，那么男女有别，各从其类，这是第一个误区哈。
平安夜，圣山夜，万安中光华盛，照着圣母，也照着圣灵，多少次想也多少天真，尽享天赐安眠，尽享天赐安夜，深山夜，牧羊人在旷野，忽然看见了天上光华，听见天君唱哈江山， 见了天上光华，听见天君唱哈利路亚，救主今夜降生，救主今夜降生。
世界因爱而美丽，家庭因爱而和谐。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有爱的屋子叫家，没有爱的屋子叫房子。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在天父怀中，
快乐的缘由。祷告就是像孩子一样快快地跑到父亲面前，祈求并得着，蒙爱并感谢，这就是快乐的缘由。我们这样祷告：慈爱的天父，谢谢你垂听我每一个祈求，并将其放在你心上。谢谢你总是应允回答，无论以何种方式。谢谢你乐意施恩，鼓励我开口祈求，这是何等的喜乐。你喜悦我将请求带到你跟前，乐意将礼物丰富地赏赐我，显明你的善良，赐给我们喜乐。谢谢你的慈爱与劝勉，使我敢放胆祈求，正如父亲不愿让儿女失望，你也必不让我失望。我们的主耶稣说：岂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的呢？我要紧紧抓住此应许，即使祷告的回应看起来像是石头，相信至终会变成饼。我只要像孩子一样谦虚等待，等候你时刻到临，等我预备好自己，得以接受你的礼物，而不受任何的伤害。因此，我要预先感谢，感谢你满意的爱，不让儿女缺乏受苦，而是安歇在青草地上。阿们。
泪水浇灌，
以慈爱医治。
夫妻见证会，
我们的爱情故事。
只要微笑，只要原谅，有你爱的地方就是天堂。
这是我们的主题是爱我愿意，但是我们很多时间节点上或者很多场合，我们可能表现出来行为举止上别人说我有点不愿意，那怎么办？我们袁老师带来的神谕也改变我们自己，这是这个辅导最大的收获。我们少一点抱怨，多一点宽容，多一点理解。另外一点呢，就是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形式上啊很丰富，内容上呢我还跟大家说明一点啊，我现在还不是基督徒啊，我这次来是以全职丈夫的身份来的，因为我的身份比较特殊，下来再跟大家交流，有些话呢我也不便说，但是我这次来给我身心呢，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洗礼，感谢神，感谢大家，欢迎大家 到金门传递福音。
确实我们呀，我冲口而出的确实是感谢神，这不是行话啊，是我的心里话。因为能够来到这里确实是神很奇妙的带领。当我跟我丈夫说，我说我们一起参加夫妻营的时候，我心里不知道会得到什么样的回答，但是他说可以，所以我感谢神。因为在这之前，我的丈夫从来没有走进过教堂，走进教堂的院子，但是从来没进入教堂里面听任何一次讲道。所以我也感谢神这样奇妙的使他，当他来听到的时候，他的第一次听到就是我们袁塔彤老师的讲道，这样一个非常奇妙的，就我们做个比方，这是一顿大餐，他第一次吃这个美食就吃到了一顿大餐，所以使他能够使他的生命在这个节点上啊，有一个全新的这样的一个更新和改变。我觉得神真的是祝福的神，而且我也想说心里满了这样的感恩，非常感谢我们的周牧师周师母，谢谢你们这样把你们生活中不为人知的这样一些可能是吵架的经历或者是不好的这样一些经历告诉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像你们一样来为神做服事。我也感谢袁大同老师和师母这样真诚的啊，这样以生命的为我们讲解这些圣经的道理，使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活泼的话语，又真又实的话语，是我们可以行出来的话语。我们也知道通过袁老师他自己生命的经历，让我理解了用生命来影响生命这句话，我满了感恩。我也特别感谢各位同工罗姊妹啊，他第一次看到我跟我的先生，他就知道，当我告诉他先生姓汤来自湖北的时候，他就知道我姓黄。我那一时刻我心里非常的感动，我知道香港的各位同工弟兄姐妹，你们付出了很多很多的辛劳，因为主持这样一个活动，我们都知道非常细致的非常多的这样一些工作，对，繁琐的工作啊，无论是讲道还是各种生活的安排非常多，他们能够做到这样的细致，我觉得我真的是，我觉得这只有神来纪念他们，我们多少的感激哎都不够。我特别感谢小龙姐妹她的带领赞美，我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容易在那个聚会或者是赞美声中流泪的人，但是这一次我每一次她带赞美，我都眼泪就刷刷刷的流。我知道是神在与我们同在，与我同在。我感谢各位，还有我们可爱的娟子姐妹啊，带给我们很亮丽的笑声，很亮丽的笑脸。还有我们各位的，像我们沉默的陈静姐妹，还有我们啊冯姐妹啊，我们的各位姐妹，他们在后面。
还有小林兄弟。
对，还有小林兄弟，还有万峰弟兄，哎，各个。
你好，记得某个万峰。
嗯，对。带给我们美好的记忆，这是我们生命一生都难以忘怀的记忆。谢谢你们，谢谢各位兄弟姐妹。
李姐，自从去年夫妻营之后，每次见你都这么开心呢。
小芳，你不知道吧，空中辅导又为我们安排了今年夫妻营的特辑了，你到时候听听就知道姐姐我为啥这么开心了。
是吗？什么时候啊？
12月24日，就是今年的平安夜，一直到明年的1月2日，共10天呢。好开心，好期待呀。
嗯，好啊好啊，空中辅导夫妻营到时见啊。
空中辅导为您的家庭送上圣诞的礼物，爱我愿意2013年夫妻营特辑，敬请收听。
感谢神哈，我是第二次来参加就是那个夫妻营，是去年，非常的感谢良友电台哈，也感谢神。然后这次给我的感受就是说，比较深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袁老师所讲的，就是说，婚姻其实就是一种从神而来，感受到神爱我们，然后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就是说，也是就是男人，就是说是一种对家庭就是看守和修理，然后对妻子不管怎么样，就是说是委身的爱。
今天早上我们唱那个最知心的朋友，其实这首诗歌是我们在内地经常唱的，但一般都唱得很悲惨。你为什么大家经常都是泪流满面？因为一想哇，人生这么愁苦，这么黑暗，只有主耶稣才是我的光亮，好苦好苦。就是大家唱这首歌都通常唱得很苦闷的样子，但是我今天早上唱这首歌，我觉得很快乐。我为什么很快乐呢？其实我这一次，我一般在生活中都很快乐，但是我这次很快乐，更快乐。我呢，在就是今年是2013年，在元旦的那个晚上，我通宵祷告，我通宵祷告求什么呢？我说神啊，你给我一个清晰的指引，让我知道我这一年要做什么。我就为这件事祷告，神也很清晰地告诉我，这一年你要做全职妈妈。我当时不能接受，因为就这几年为了学习良友圣经学院用的时间也不算少，绝对不，因为我只有一个孩子，我不是有一群孩子，我只有一个孩子，难道我要服侍这一个人吗？然后那我就说我不愿意，我当时就在那个通宵祷告的过程中，我不愿意。但是神就给我一个看见，就是一个图画在我面前，他让我知道，他说如果你现在不付出这个代价，等你孩子19岁的时候，他就让我看到，如果我现在不做这件事，我的孩子19岁会变成什么样。我觉得好痛苦，我当时就说我愿意，就是在那个晚上，然后就定下啊，我要做全职妈妈。然后我就跟我的丈夫讲，我丈夫说你昨天怎么没有睡觉啊，我说我通宵祷告，他说啊，你祷告什么，我说我求神给我带领啊，神说我要做全职妈妈，结果我丈夫说你本来就是全职妈妈。但是就是在现在是10月份，这10个月是我变化最大的10个月。为什么？当我在教导孩子的时候，我发现一件事，如果我不到那个地方去，我没有办法把他带到那里，只有我必须我自己先改变。不管你就是不管你觉得你愿不愿意，你是不是那个人都不重要，如果你想把你的孩子带到那里，你自己必须先到那里。怎么办？就是求神改变我，然后神改变我的儿子，我看到他跟上，然后我神改变我，我跟上，我不断的改变我儿子，不断的跟上，就是这个过程。所以到现在就是这10个月中间，我的性格也改变了，就是我现在的性格比我以前更要开朗，因为我儿子其实性格很开朗，我要帮助他把他的开朗都发挥出来，那我必须自己先达到自己能达到的那个程度。那然后我的作息时间也改变了，就我必然是我们家很早一个起床，然后开始在厨房里弄。但凡做过全职妈妈的女性，不单是基督徒，一般都会有一个感受，在某一段的时间你是找不到自己的价值所在的，因为没有人肯定你。我自己也有几个瞬间，当我在厨房里，我有时候突然会愣住，我在干嘛？因为你过去受过很多的教育，你父母有很多的期待，你什么没有一天是为了这个时刻而预备的，你突然会愣住，我在干嘛？然后也会有几个瞬间脑子里突然闪，我的价值是什么？但是上帝很奇妙，只要我一闪，就是我还没有说出来，我一闪这个念头，我儿子的老师他就会突然给我一个纸条，上面写着认识你很感恩，你为孩子的付出是值得的。很奇妙，就是我只要一闪，第二天他老师就给我写一句话。他那个老师不是基督徒，我们也几乎没有什么说交通，所以每一次哎呀，我就觉得神啊，就是神在对我说话，然后我就立稳了，就是这样，每次一闪我的价值是什么，然后他说感恩，对不对？为孩子这样是值得的。那然后这一次来我更立稳了，就是当袁老师他中间虽然这次婚姻的为主，但是也讲到了怎么对孩子，哇，我做的是值得的，就是站得更稳了。那在夫妻关系当中呢，我这次来之前呢也是在祷告中，神其实给我一个看见，他要改变我的丈夫。当然袁老师他讲了说，你来的时候不要期待要改变你的丈夫，而是要改变你自己，但是就不是我跟神求的， 我几乎祷告很少求神改变我丈夫，但是就是神让我知道他要改变我丈夫，能把我丈夫改变成什么样呢？我也不知道，其实我也没有多大期待，因为我不知道到底会怎么样。那然后今天早上我没有问我丈夫爱不爱我，他今天早上给我说一句话，他说不管怎么样我都爱你。这句话对有的人来讲，就是这句话对有的人来讲很普通，但对他来讲不普通。因为几年前当我问他，我说你爱不爱我，他一定会用一句话回答我，如果你爱我我就爱你。你知道吗？就是只要我问他就会这样回答，就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神，我今天早上我就很快乐，我说神啊，你给了我一个新丈夫。所以就是当我们在唱那个唱诗歌，今天早上唱最知心的，就领圣餐啊，我觉得我们好像这一次来聚集，好像圣餐带我们到了一个高峰，反正我的感受是这样。当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就很快乐，我就想到出埃及记，我想到出埃及记，哎，我就想到神真的就是把以色列人放在他的背上，圣经里说像鹰背着他们一样。我没有做什么，但是神带我到了这么快乐的境界，所以我就是感恩啊，对良友电台感恩，向老师们感恩，但真的要向上帝感恩。我觉得他真的太爱我了，他怎么这么爱我，我很快乐。那我也向我丈夫感恩。好，谢谢。
和面前宣告，对我的爱妻，我愿意竭尽所能，永远做修理看守的人，永远爱我的妻子。立约人，2013年10月1日。
我在神和人面前宣告，对我的丈夫的努力，我愿意竭尽能所能，永远遵我主救主的话，用一生去爱我的丈夫，顺服我的丈夫。
听完今天的节目，弟兄姊妹，如果你有一些感动或者是一些感受的话，你可以写信跟我交流。我出去呢也鼓励你来信向我索取空中辅导留言版这本书。另外呢，我们刚刚出了一个新的光碟，就是生命改变的祝福。有人听了这个光碟之后呢，很多人就跟我反映说内容非常的感动人。如果你有需要或者是你想借助这个光碟传福音的话，赶快来信向我索取。我们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辅导 at 良友点 net。 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要转